江平市公选处级领导干部结果刚刚出来，网上便是一片哗然。有人将入围人员的背景进行了表格式对照，21个入围人员中竟然有16个是处级以上干部子弟，另外的5个当中还有2个是现任处干的亲戚。这张名为江平市公考处干入围人员背景一览表的表格很快在全国各大网站发出，一时间江平成了一个让全国人关注的城市。省委宣传部专程派人到江平，全国各地不少记者也涌到江平。江平这样一个沿江百十万人口的城市，一夜之间成了网络名士了。居思源接到徐伟达电话时正在台湾考察，这是国台办安排的一次对接活动。江平市有2家台资企业，而且另外还有好几个台资项目正在洽谈之中，因此居思源没有推辞就带队赴台了。他没想到刚到台湾2天就接到徐伟达的电话。徐伟达叹着气说：
哎，思源呐，麻烦啦。
麻烦？伟达书记，怎么了？
这处干公考被人发到了网上，你查查看，议论很大。怀凯书记刚才还打电话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江平啊彻底清查这事儿，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那具体内容呢？
哎呀，就说这些入围的干部啊都有背景。这个嘛，我刚刚问了魏林同志，大部分是有背景的，但是并不是刻意的呀。事情有些棘手啊，你又不在江平。哎呀，不过你也别着急，我让文远同志牵头来办这件事儿。
啊，那好那好，我马上上网查查。
居思源火速赶到酒店，上网一查，百度的搜索有上万条了。他打开论坛，帖子一开始就是一张大表，表后没有附任何文字，但是只要有心的人就知道，这表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也胜过了一切。他再看论坛发帖人的署名是参与商。参与商，参与商，居思源默念着，忽然想起王琛和赵倩他们来时提到老同学，说钱参商回到了江南，而且有人记得钱参商的老家似乎就在江平。他本来想第二天就让人查一查的，可事情多给耽误了。现在看来，这个参与商极有可能就是他的大学同学钱参商。不过他又有怀疑，按他们当年复旦大学毕业的资历，钱参商如果在江平，无论如何也应该混出个模样了，怎么在江平的这么长时间都没听人说过呢？或者根本就不是，只是这个人恰巧用了参与商这个网名而已。不过转念一想，要是真的是钱参商的话，倒在性格上有些符合。钱参商在大学时就是个好抱打不平的人，也有些偏激，用北方人的话说就是驴脾气，倔得很，因此他也显得有一些孤立，这也为后来分配之后大家很少联系埋下了伏笔。居思源又查看了其他论坛，几乎都是转载了这个帖子，不过后面增加了议论。从一张表格进行分析，从不同的人物背景一直分析到现在整个的政治生态环境。网帖的最大特点就是容易上纲上线，这个也不例外。他发现江平市的3个著名的意见领袖参与商、老藤树、居高生自远都在论坛里露了脸，而且都有精彩而精辟的发言。尤其是参与商在后面的一个跟帖中一下子点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公考的门槛就是为这些有背景的人设置的，比如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担任正科级3年以上或者副科级5年以上，这对于一般家庭的子弟有可能吗？可能性很小，甚至是零。但对于一个干部家庭子弟就太有可能了，他们获得了平台，而现在公考恰恰就以此为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就已经决定了公考的性质。
好，
居思源拍了一下桌子，难怪能成为意见领袖， 在问题的分析上确实有锐利的一面。这次公开招考处干，最初还是他和徐伟达商量后，由他向省委组织部报告获准同意招考的。本意在通过招考将一批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选拔上来培养锻炼。当初他让组织部拿意见时，他没想到这深的一层。他一直在省直工作，一个年轻人30岁左右解决妇科，32、3岁解决正科，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现在想来，在市县级情况就不一样了。市级35岁能解决正科已属不易，而县区级40岁能进入副科也不算太慢。那35岁为坎儿，来提任正科2年副科5年，确实是范围太小了，门槛太高了。太高的直接结果就是将一些干部子弟抬了上来，而让更多的青年干部只能眼巴巴望着而无法参加公考。这其实是变相的不公平，只不过就如同潜规则一样，很难让一般人认识罢了。局司员立即打电话给徐伟达，说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请徐伟达考虑是不是要立即暂停这次公考活动，等他回去之后再研究处理。徐伟达似乎有些不快，在电话里说，
这就不必了吧，我也看了看，原则上是没问题的，你说的不错，可是条件既然出来了，那就是普遍性条件，人人适用，我看这事儿就……
这个我不同意，魏大书记，现在可不仅仅是江平的问题了，全国都知道了，这对江平的形象很不利，必须妥善处理好。条件有普遍性，但条件本身就有缺陷，我们要改正，这才能对所有人有个交代。
我觉得还是不必再动的为好，网上说就说吧，我已经跟省委宣传部说了，他们也正在做些技术上的处理，网民能说几天呀，何况当初公开招考公告中已经明确地列出了条件，他们为什么不发言，现在要暂停，一是有损于市委市政府的形象，二是也损害了那些已经入围的考生的权利嘛。
居思源顿了一下说，魏大书记，我觉得还是暂停为好。徐伟达说，
我再跟文远他们商量商量。
居思源放下电话，本来想给陈卫林打电话让他暂时将公考的事停了，但想想还是没打，刚才已经跟徐伟达说了，再跟组织部长说，徐伟达会作何感想呢？一周之后，居思源回到江平，公开招考处级干部尘埃落定，七名副处级干部已经正式走马上任。而在网上，关于江平公开招考官二代的帖子越来越多。江平市委采取的办法十分简单，不闻不问不回答。而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市委强调了公考的公正性、公平性和公开性。省里虽然派了个调查组来江平查了两天，结果是喝了三顿酒，看了若干个旅游景点，接着就打道回府。与此同时，江平市委组织部在论坛上发表了一个公开帖子，对网民的质疑进行了回答。屈思源一回来就找到陈伟林，详细地询问了招考的有关情况。陈伟林说，招考的原则是市委定的，思源市长也参加了常委会，至于具体条件是由组织部拿的，由陈焕副部长负责，整个过程也一直过问，应该说是比较公开公正与公平的。居思源说，那最后被招考上岗的同志的背景查过没有？
啊，那不是这些同志的问题啊，应该不属于招考条件所列范围，我们也不能强调干部子弟就不参加公考，思源市长您说是吧？
这倒也是，不过很多人说在笔试之前一部分考生就已经得到了试题，这个查过没有？
查了，没有的事儿，网民嘛，尽是猜测的。
居思源又让陈卫林将陈焕找来，详细地询问了整个公考的流程， 最后他发现，按照组织部门所说，过程是清楚的、公开的，结果也是公正的、公平的。那么网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质疑？参与商他们凭什么说笔试试题在考前就有泄露？他问陈焕，笔试试题是怎么出的？
从题库里随机抽取的。
什么时候抽的？
提前三天吧。
抽了之后怎么做的保密工作呀？
当时抽题目时啊，公考领导小组的12个成员单位都有人参加，题目抽好之后啊，就封存在组织部档案室了。
啊，居思源点点头，对陈维林说，那这事儿就放下吧。另外，干部双向考评的结果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全市有3个干部分数低于50分，分别是建设局的一个副局长、环保局的一个副局长和流水经济开发区的一个副主任。
好，那既然结果出来了，就按照原来的研究处理到位。对总分不满50分的干部，就地十改非，一定要处理到位，不然这双向考评就没意义了。而且除了对这最后3名之外呢，还要对其他的分数比较低的干部给予通报批评。
这
陈焕看了看陈卫林，陈卫林说，
思源市长，这操作起来可能
是不是怕引起不安定啊？没事儿，这是先有政策再来执行的，由组织部拿出个具体处理意见再上常委会。我的观点是，既然出台了政策就得执行，否则就不要出台。
陈卫林和陈焕走后，居思源将公安局的王局长找来，让他对处级干部公考中笔试试题是否有泄露进行秘密调查。这事儿只对他一个人负责，任何人都不要讲，包括梁海副市长。
王局长说，我知道，马上安排2个靠得住的同志来执行这个任务，一有情况马上就向居市长汇报。
下午，居思源正在办公室看文件，就听见外面有人在问，
居市长在吗？
这声音挺熟悉。居思源又听了一会儿，想起来了，这是赵林。他没有起身，直到赵林进来，再一看后面还跟着池强。池强喊了一声，
姐夫。
赵林笑着说，
居市长没想到吧，我又回来了，这回啊是给居市长送请柬来了。
请柬？池强从包里拿出一封大红请柬递给居思源。居思源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林强物流有限公司项目拟定于2月18日上午8:58奠基，敬请居思源市长光临。下面的落款是，江南林强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林，总经理池强。
真是奇了怪了。
居思源抬头朝赵林和池强看了一下，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么两个活宝居然走到了一起，还弄出个林强物流公司来，真是。他把请柬放到一边，问，
这项目什么时候弄的？怎么弄的？
哈哈，居市长，在江平也有你不知道的事儿啊。告诉你吧，这项目啊是最近刚弄好的，不过是作为市国土局的招商项目确定的。汇报的时候我让他们没说我们俩，就怕你不同意，现在成了才来请你。居市长没意见吧？我们可是
国土局。杨俊呀。啊，前次的用地协调会上他好像是提过这事儿，要了200亩地是吧？
好啊，你们都，
不过这既然项目定了，你们就得好好的干，要干出个样子来。我跟你们说啊，第一，不要指望我在江平你们就能有特殊性。第二，正因为在江平你们更要遵纪守法，公平经商。第三，我如果听到你们在外面随便说到我，我可就……
姐夫，不至于因为你在江平我们比在别的地方还更差些吧？
赵哥，我姐夫这么说有理吗？
好了好了，强子，也别说了， 他现在是市长，得为头上的帽子考虑。我们不说了，这样吧，下周的奠基仪式，菊市长，你去吧。
好，我尽量去。
可不能尽量啊，姐夫，我们可不仅仅是赵林池墙，我们可还是江平市的招商项目呢。
赵林拉着池墙就走，池墙呢边走还说，
官味儿越来越重了。哼。
赵林说，不是官味儿，是这位越高越谨慎呐。居思源听到两个人边走边说，心里也没当回事儿。这两个人的个性他清楚，能干些事儿，但绝对不是干大事儿的料。不过这搞物流倒是一条路子，现在全国各地的物流业正在迅猛发展。据统计，物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 GDP 的很大一部分了。赵林和池强要在这庞大数字中取一瓢饮，也不是为一张好旗。只是这200亩地都用来搞物流。他打通了杨俊的电话，杨俊说正要到市长这儿来汇报这件事儿。这个项目是我们国土局的招商项目，项目的前期论证都很完善，他们在拿地之前已经打到我们账户上500万了。因为是市长的熟人，他们坚决不让我先说，所以就……
居思远问，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想说这200亩全部都用于物流吗？
是啊，建设物流城。
啊？
居思远放下电话，一下子似乎明白了，赵林和池强两个人的牌底还是房地产开发，只是走了一条项目开发的路子。这些年纯粹的商品房开发拿地越来越难，但项目用地无论在审批还是地价上都有优势，因此各地不断地出现物流城、物流港、小商品城、服装城等等等等。这些项目看起来是在建物流基地、建市场，但同时重要的支柱是房地产开发。有物流城、有市场，就必须配套建设住宅，而这配套建设的住宅就是作为商品房进入市场。中国的房地产政策一直比较乱，乱并不是因为国家没有政策，而是没有执行政策，或者说打了政策的擦边球。比如这赵林和池强，500万拿了200亩地，然后取得土地使用证，再用土地到银行抵押获取贷款，用贷款再开发，再拿证，再抵押，再贷款，如此形成了一条自己不用掏钱，完全使用银行资金进行开发的模式。反正到最后，银行的钱都变成了资产，银行要你尽管拿去，而银行要吗？他是不会要的，他只要你付息即可。而至于本金，你的资产便是他放心的资本。这擦边球人人都知道违规，可是谁都不会说破。居思远苦笑了一下，把请柬又拿过来再看了一遍。他想起王琛上次过来与杨丽、赵倩、王和他们一道，他竟然发现王琛对赵倩很有些意思。王琛说，
思源呐，我可是等了你那么多年，现在我不能再等了，我得向他表白了，你没意见吧？
我有意见，当然有意见。
屈思源说，但是意见归意见，那是你的权利。王琛用一杯酒回敬了屈思源的回答，赵倩在边上一定也听见了，拿眼瞅着屈思源说，
每一朵花都只属于一滴露水，来，为着我们的同学友情，干杯。
杨丽的高尔夫球场项目最后落在了财政局的招商项目上，居思源让杨丽和魏如意他们谈，他指定了条原则，在坚持政策的前提下实现双赢。王真在江平待了2天，然后和张部长一道回北京了。在江平，王琛还打听了一下前参商，最后还真给查出来了，就在江平市图书馆。前参商从毕业到现在一直在那儿，现在还只是图书馆的副馆长，平时不太出面，一身朴素，但眼睛放光， 还是大学时的倔模样。菊思源让图书馆转告前餐商，请他来参加同学聚会，被前餐商一口拒绝了。他说他没空，另外他与这些同学隔离得太久，坐在一块儿也难得有共同语言。王琛只好和王和、赵倩他们去图书馆看他，结果也是没见着。图书馆里人说出差了。王琛后来告诉菊思源，前餐商这人啊特别的有个性，是个好人，老实人，你现在当江平市长了，要多照顾。菊思源说，这怎么关照啊，连脸都见不着，何况他也许不喜欢那样的生活，我们也不能用自己的生活来衡量他，来要求他吧。王和也在边上说，嗯，有道理，生活有不同的方式，只要内心里快乐了，安静了，就是最好。这事儿一直从王琛走后到现在，菊思源再也没找图书馆问过，他觉得他应该让前餐商继续生活在他自己的安静与快乐里，如果因此而打扰了他，那是一种罪过。